请掀开经本，369面啊，倒数第二行看抄啊，属耳根者，虽善说法。一曝实寒，心则泄肺。今为60相许，悉听于闻啊，遐随人机，熏陶诚信，顾念三宝。这个地方呢，是一段啊，我们在。先看这一段哈，那么这一段主要的意思是说明熏习啊，熏习的重要。接着呢，他举了一个事实啊，虽善说法。一曝实寒，这个就是纵然善书而缺乏长时间的熏习，依然是收不到效果。那么这种情形在目前呢，可以说是世界上每一个地区我们所看到的现象。为什么学佛会退休啊？为什么学佛没有成就？原因都在这个地方。在目前这个世界，虽然呢，由于科技的发达，我们物质生活可以说是能够满意，但是精神的贫乏远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代啊，这个就是得不到长期的熏习啊。那说一日曝之，十日寒之，这我想我们每一位同学都有这个感触。求学、修道都要继续不断，才能有成就。啊，这是做一天呢，停几天呢，这个效果很难达到。就从前李老师在台中讲经，我在台中住了10年。真是得相当的耐心啊！那个时候我曾经介绍了两个朋友去啊，一个是建如法师，在台中住了3个月他就跑掉了，他说不行，我没有耐心，一个礼拜听两次，一个礼拜给老师讲两次，讲经讲一次，讲古文讲一次啊，而且每一次呢只有1个小时啊，他虽然讲的2个小时啊，他由台语翻译，那个翻译去了1个小时，实际上啊1个星期听经只听1个小时。一日曝之，七 七日寒之，还没有到十日，七日寒之。所以要想收到像古时候那样的效果，确实不容易啊，确实不容易。另外我介绍一位慧仁法师，现在在香港大屿山啊，他在那个地方啊住了，大概住了五六个月，住了半年的也住不下去了啊，也觉得是受不了了啊。那么当然呢，这个修学每一个人都喜欢，这个课程呢要密集。那么我那个时候告诉他，总是劝他，希望大家呢真正拿出耐心呢来学。我说一个星期两次啊，过文呢是没有翻译，一个半小时。那么佛经一个小时，如果真正来修学呢，这个时间是恰到好处啊。为什么呢？你能够全部消化啊，所以真正学行。我那时候跟他们讲，我说如果李老师的时间加一倍，我说我还可以，我还能够应付得了。啊，我说假如他天天讲啊，那我就受不了了啊。为什么呢？没有办法消化啊。所以我学这个一个星期学这一个半钟点，学得很扎实啊。换一句话说，这一个半钟点我决定上台能够讲得下来啊，不能讲得跟李老师百分之百的相同啊，可以能够达到百分之九十五。所以认真来学习呢，我觉得一个星期四个小时是非常恰当。但是如果像我们现在图书馆这些同学啊，如果一个星期给你讲一个钟点，你就会叫苦连天了啊！两个钟点决定受不了啊！为什么呢？真正要学习啊，学这一个钟点，你自己上台复讲要能够讲得下来，这样才算是学会啊。佛门的教学自古以来都叫讲小注，小注就是佛讲，把老师所讲的东西全部消化了之后再讲出来。哎，这个叫佛讲啊。所以佛门学东西啊，在从前没有上课的啊，没有上课教学的，就是佛讲啊。老师讲经啊，学生听经啊，听完之后呢，叫讲小注啊，小注就是他自己有些志同道合一起来研究的，那么他再把老师所讲的复讲一遍啊，那么同学们来听啊，听完之后互相来研究讨论，用这种方法。当然听了之后啊，没有法子马上就复讲的，总得要用两三天的时间呢去准备啊。那么初学一定要写讲稿啊，就是把老师所讲的东西啊，记用笔记记下来啊，写成讲稿。讲稿啊，还要提倡叫口语讲稿，不是写文章啊，口语讲稿。口语讲稿一个小时差不多是一万字，你们想想看，一个星期写一万字的讲稿，那个讲稿至少要改三遍 啊，然后拿出来讲，你们想一想看，一个星期能够消化几个小时？看两个小时就要写2万字，三个小时就要写3万字，受不了了。啊，所以能够消化一个小时就算不错了。啊，我们现在在此地，一个星期讲4次，啊，总共6个小时。好在什么？讲2种不同的，你可以选一种学，啊，2种都学是不可能的，啊，决定消化不了的。嗯，那么这个是讲的是吧？就是要守，啊，疏而根，一定要长期的学习，啊，一定要认真努力来学习，啊，学习如果是老师，啊，说是督导，诸位要知道，那是什么？20岁以前的这个年轻人可以。啊，20岁以上大人了，那个督促就不好意思了。啊，所以李老师当年在台中跟我们讲，啊，他那个时候年岁大了，70多岁了。他说，30几岁啊，我还可以把他当做小孩啊，教教他。40岁以上的人绝对不能讲，你错了也不能讲。那换句话就不能教了，啊，这人都有面子，啊，怎么好意思再说呢？啊，所以最好的年龄是在20岁以前，啊，人家把你当作小孩看待，啊，可以责备你，不客气的来教训你，啊，20岁以上，我们中国人家成年了。啊，把你当作成年人看待了。啊，纵然是责备，也不能很过分，不能像对小孩那样责备。啊，这个的利益了就少了。啊，所以现在我们要学东西，完全靠自己。努力啊，这是我奉劝的诸位同学的啊。我们在台中跟李老师啊，李老师也不常责备人啊。我们跟他学，日常生活当中他也不太管我们。啊，随我们自己学，你自己肯学，真能够学到东西。你不肯学，他也勉强不得。啊，又无法勉强。啊，所以一定要靠自己。那么今天我们的环境跟当年这个李老师在台中这个修学环境绝对不比他差。啊，所以问题呢就是要自己啊肯学。啊，这种熏陶自己有警觉性啊，所以我在台中的时候我们听老师讲经，除了听老师一个星期2堂课之外，我们跟老师很少接触，他的事情忙啊，不太就是一个星期就是2次见面，啊，平常很少跟他见面的。啊，慈光图书馆除了星期三讲经之外，他不来。 啊，连社也是的，啊，星期五晚上讲古文，啊，除这个时间之外，我们碰不到他，除非特别有事情跟他先约好，啊，否则的话是找不到他的。那我们自己要认真的学，就要找一些同学，啊，同学要自己去找啊，啊，所以我在台中啊，就找了7个同学。啊，7个同学，昨天这个董政治委员出殡的时候，台中联社去了，那里头有2个我当时在一起的同学，啊，女中林刊志，不是林刊志，是林静南、张庆竹，啊，这2个人。那么另外的呢，有徐新民、周嘉玲，啊，还有一个已经离开台中了，啊，离开很多年，不在台中，啊，我们一共有7个人，啊，7个人呢，我们每一个星期聚会一次，啊，聚会在一起干什么呢？复讲。一个礼拜会一次，这样10年如一日啊！啊，把李老师所讲的经，我们在这个小班7个人的小班里面，统统复讲一遍。啊，我们复讲大概分开来，啊，一个人讲一部经，轮流讲。啊，讲完之后研究讨论。啊。这是我们自己组织自己学，不是李老师教给我们这样做法啊，要自己去找同学啊。那么我们这个图书馆，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天晚上都是空的啊，星期天嘛，大家上念一天佛了，累了，啊，星期二跟星期四可以利用啊，啊，自己呀邀几个同学，啊，组成一个小班，自己来做，这样的学习才能够学得出来，一切都要自动自发，啊，真正的受到熏陶的利益。啊，如果别人就督促，督促是被动的，啊，被动那个督促力量没有了，就会解散掉、瓦解掉了，啊，所以一定要自动自发。啊，平常认真努力去研究，啊，到聚会的时候共同来研究讨论，啊，来复讲。那么这个样子才能够真正成就啊，尤其是学讲经，不用这个方法没有第二条路子能成就啊。一直到现在，几乎这些老一辈的讲经说法，这些法师大德通通是这个方法学出来的啊，都是小作出身。否则的话呢，那就像经上讲的啊，虽善说法，亦颇是寒啊。所以这个听众啊，不是连续到听，很难得利益啊。一个星期偶尔听一次啊，7天烦恼熏习，是1天佛法熏习不够啊，怎么样也抵不过烦恼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好啊， 人家六十相识啊，他那个地方说法一天到晚一年到头都不间断啊，可以不断的重复的来熏习啊。底下是细听语文，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不断重复熏习的意思啊，这样才能够熏陶成性啊。这个成性就是佛门里常讲的转凡成圣啊，我们世间法教学里面所讲的变化气质啊，它真的变化了啊。故念三宝啊，这个念三宝前面讲得很清楚啊，三宝是自信三宝，这个念三宝就是自信自然流露，这个叫念三宝啊。简单的讲，就自自然然，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聚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不出一丝毫勉强啊，完全是自然的啊。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殊胜的啊，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绝对不止一扑十寒，不止。哎，即使我们这一生，啊，你跟到一个好的善知识，天天经听他讲经说法，你要不能往生，来一生又一轮回了，不晓得轮到哪去了。啊，这一世听了佛法，当中生生世世闻不到佛法，啊，绝对不止世世的，闻不到佛法。啊，所以佛常常教给我们了，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没有机会，啊，多半这一生学佛的人，一生学佛嘛，心善行善嘛，不往生，都升天去了，天上寿命长，啊，再不然到人道，人道一定是大富大贵。前生修的福修的多，这一当富贵人家了，不学佛了啊，那个富相完了又堕三恶道，三恶道里又闻不到佛法，你想想看，到到哪一生哪一世再能够接着闻佛法啊？这个一扑十寒真正意思是在此地啊，这个也就是劝勉我们了。如果想真正的佛法熏陶啊，把自己这个业障断尽啊，恢复自信，圆满菩提，除了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外，没有办法啊，因为他方诸佛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都差不多。啊，文法的机缘总是断断续续，啊，它不连贯，啊，唯独西方世界是连贯的，啊，六十相续，啊，这个六十就是我们今天讲昼夜，因为印度人，啊，这个经是古时候翻的，啊，印度人把一昼夜了。分作六个时辰，啊，昼三时，夜三时，啊，所以它一时等于我们现在四小时，啊，所以我们看《人王经》，《人王经》里面讲二十讲经，你不要以为两个钟点讲经，错了，二十是八小时啊，啊，八个小时讲经啊，啊，所以跟学校上课没有两样啊。后面这一段是极圣心的啊，即是极法啊，鸟能说法， 忍乎不辱。残持一生精进自罚，故念三宝啊，这是阿弥陀佛变作众鸟来说话啊，让我们听了之后啊，能生惭愧心。鸟都会说话，说得这么好，我们再要学不学，你鸟都不如啊，所以能够激发自己的道心啊。那么即使是用这个机械变现的啊，制造的，我们今天讲制造发明制造啊，它这个变化所作也有这个意思啊，我们看了之后也应当要反省啊，否则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活人比不上一个机器人，那机器人是我们想发明制造的啊，造一个机器人里面给他按个磁片叫他念佛，他一天到晚24小时都不中断，是那我们连个机器人都不如了啊，这些确确实实能叫我们呢生惭愧心啊，顾念三宝。底下一段，这是幕后一段，称性而说了，说称理是要自信真心一体，是佛法生意啊，这个完全从自信上来说。那么怎样是真心一体呢？底下解释说得很好，如上同向所成，成是成说前面讲的同向三宝，这之唯一真心更无别体啊，所以这个三宝是一而三，三而一啊，觉真境是一体的，心体本自觉照皆佛宝。真心啊，本性它自自然然具足觉照的作用，佛这个字就是觉的意思啊，所以自信觉就是自信佛宝。那么什么叫是觉呢？佛在楞严上跟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就是六根的作用，我们眼能见，耳能听啊，鼻能嗅，舌能尝啊，身能触，意能吃，这个六根的作用啊，就是觉啊，能见能闻就是觉啊，所以一切有情众生，他六根通通起作用啊，所以在佛菩萨眼睛里看的，他本来成佛嘛，他本来是佛嘛。可是它起作用是没错，它第一个作用啊是正觉，但是到第二个作用啊它就迷了啊，它不能保持它第一个作用啊， 第一念呢，只是见，见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没有起分别，还没有动念头。这个第二念呢，他就动了念头了，起了分别执着了，这就迷了。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六根戒除六尘境界，永远保持第一念。他六根戒除六尘境界，决定没有分别执着，没有妄想，这就叫佛菩萨。所以华严上跟我们讲的很清楚啊，众生所以不能够得到这个佛果上的大用，就是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个妄想执着是第二念生的，第一念里头没有。那么换一句话说，以华严境界来看，本经莲池大师处处都是因华严来给我们解释，就是华严境界，第一念里面没有障碍，第二念里面呢有障碍，障碍从哪来呢？障碍从分别执着来的，所以第一念当中的确是四无碍法界，四无碍，理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可是到第二念的时候以后啊，那个麻烦就多了，障碍也多了，障碍重重啊。那么大家细心体会就是怎样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训练自己用第一念，你要会用了，那就是焦光大师的在楞严注解里，他那个注解叫楞严正论所提倡的舍施用根，近代圆音法师的楞严经讲义这一本讲义里面差不多70%采用教光大师的其他的采用别的这些古代的这些大德们的说法云音法师自己的东西很少并不多。这个李老师在台中讲楞严的时候私下曾经给我说过他说近代像云音法师这样的大德，他从25岁发心开始学楞严，研究楞严研究一生，他这个讲义大概是74、75岁的时候才出来，一生的修持经历还超不出古人的范围那么由这里看出古大德了，他们这个修学解行的功夫的确是深楞严上十番行经完全讲这个事情佛在六根里面举一根讲这个见性，见性就是真性，就是本性所以叫见性就是佛性总的名称称为佛性，分开来称见性、闻性这鼻里的嗅性、常性，六根的作用这个作用我们简单的讲都是第一念的作用第二念的作用呢，它起了分别，起了执着，就叫做识了，就叫六识了所以你看，从见性呢 变成了眼识，从闻性变成了耳识。啊，怎么变的呢？一个妄念变的，所以是一念之差了，凡圣就相隔了。啊，佛跟众生呢，隔多少呢？就那么一念，是一念就是佛了，再一念就变成凡夫，就真就一念之差了。所以楞严实实在在是好，讲得很透彻。那么这是说明叫自性觉，心体本自性理，即法宝。理理什么呢？啊，他这个后头有注解啊，注意看演义啊，这个注解。自性本理言说相，理名字相，理心缘相，理一切法差别之相也。理就是理这个，这个要理了啊，就叫正知正见啊，这个就是法宝。大乘起心论上马明菩萨也是这么说啊，马明菩萨教给我们听经，教给我们闻法，要用什么态度去听呢？他老人家的标准呢，就是此地讲的啊，理言说相。听可不可以听呢？听当然要听，如果要是不听的话，那你那个耳根不起作用了啊，那就变成木头变成石头了啊。你有六根呢，当然就要有作用啊，这是一定的道理，有体一定要有用啊，有体无用这是错误的啊，有体一定要用啊，所以小乘人他不用了，他入了这个偏真涅槃了，所以佛说他骄牙败种啊，他不敢用，用了怕生烦恼，所以他不用，不用也错了啊，凡夫用得不恰当啊，这是错误了啊，他呢害怕不敢用也错了啊，所以一定要学菩萨啊！菩萨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有尽量发挥它的作用，但是它没有分别之处啊！它的确是理言所相啊！不要去分别言语音声。这个听经听什么东西呢？听他的义理啊，这是用言语音声来传达这个义理，言语音声是工具啊，我们不要工具啊，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货物，好像这个车给我们送货物来了，我们是要货物，不是要那个车，要那个工具的啊。所以传达了这个心性啊，心性的是以心应心啊，这样一变成什么？变成传而无传，无传而传，佛觉我们迷。啊，他用一种善巧方便的时候，叫我们破迷开悟啊，这个叫说法啊。我们果然迷破了，觉悟了，这叫闻法，这真正闻法啊，真正觉悟。如果你要是执着在言语文字上， 你永远不会开悟。为什么呢？你执着在工具上啊，这个错掉了啊。第二个是立名字相，你看佛教里面名词术语很多，你看佛教大字典上多少条，它都是名字啊。这个名字就是指术语，就跟我讲佛是个名字，法也是个名字，僧也是个名字，佛教也是个名字啊，这个弥陀经也是个名字，这通通都是名字相啊。名字也是表法的，传达义理的啊。所以这个会听的人啊，听什么东西呢？听佛理，听教理，这是第一等人，那一听就看啊。第二等人呢，听什么呢？这个教理他不懂，因为教理如果是听懂了，就是禅宗里面讲彻悟啊，大彻大悟，一通一切通，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的，因为它是一个理。所以你要真正听到教理的时候，那就一通一切通了。这一段就是讲的理，称理嘛。所以我们在很多注解里头没有这么一段的啊。莲池大师这个苏超每一段后面都有称理的，这个很难的啊。这个很多很多注解没有这种注法的啊，他是每一段特别最后的时候，他有这么一个节目啊。这个节目就是我们常讲回归自信啊，或者叫消归自信，都是一样的意思啊。归到自信啊，自信是理上的，所以最上等的它是文教理啊。其次一等的呢，没有这个程度，那就听教义啊。教义也是理，但是这个理不远，是一部分啊。你比如讲这个，我们讲净土宗，他净土宗这个道理他知道，其他宗的道理他不晓得了，世间法这个道理啊，他也不能完全晓得。那这个，那他也不错啊，哎，他能通达一部分的，哎，这个还是可教啊。如果连教义都不能够通达了，那听的什么？就住在言说相、名字相，这就能听的什么？写了做笔记，写了一大堆，然后他也会讲的时候拿着这个笔记来讲，那离开这个笔记了就不会讲了。这个样子学法的时候，他用了许许多的功夫啊，充其量说，他学了一部经，这一部经他会讲，换一部呢，换一部不会讲了。所以诸位要晓得，如果真的能通达教理呀，他能讲大藏经里头一部分与这个教理教义相通的，他都能够讲啊，他都能够体会。如果要明了教理的话，那一切经全无障碍啊。这些都是从前我在台中李老师教给我的啊，因为我最初听经啊，写笔记，他把我叫到房间给我讲这个三等，他说你要学哪一等？所以我自己想一想呢，那个理呀、啊，上根的时候不行，我没有办法。啊，但是教义还行啊，这个中等的还行，所以以后就不写笔记了。啊，就我跟他十年。没有写笔记啊，所以我在跟同学们在一起复讲啊，经复讲的时候，我也不用笔记，我也没笔记 啊，完全凭自己体会到这个意思。所以他讲经，我全部精神贯注听，我要把它听懂。懂了之后，我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我明了了，意思我懂得了。啊，甚至我讲的时间比李老师用的时间还长。为什么？我给他我讲的更详细。哎，李我懂了吗？啊，他讲的他三句讲完，我可以用十句把它讲完，是不是？那我讲的就详细一点了。啊，所以他在台中讲这一部《楞严经》，总共用了136个小时。啊，我当年到台北来讲这部经，就讲了170多个小时，就比他讲的多。啊，第一次讲的时候，啊，第二次讲的时候就270多个小时，啊，越讲越。